继续为他们祷告，但愿你继续的保守供应他们。祷告奉主之名求，阿门。谢谢弟兄们，我们不断的为我们的宣教，我们不断的为我们的短宣和我们的外展祷告。我们现在进入一段攻读圣言的时刻。今天的经文取自不同的书，我一一的念给大家听。来自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六节，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而是因为吃了饼又吃饱了。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七节，即使把我交奠在你们信心的祭物和供奉上，我也喜乐，并且和你们大家一同喜乐。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笨的，但对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这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姐妹们请坐。我们欢迎小文传道来为我们证道。
我们恭敬的来祷告，主啊，我们恭敬的将今天的整个的讲道都交托在神的手中，求主你自己的圣道和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啊，亲自的来指教我们你的心意，使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旨意，啊，能够坚定的走你让我们要走的道路。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今天的题目是神在寻找。教会呢，七月至九月的讲台，整个的系列是关于传福音。主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说到，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这节经文呢，它不是一则美丽的圣经的经句，而是整个福音的心脏。它不是停留在一个理论或神学的一个讨论，而是宣告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我们的神是主动寻找人的神，是为失丧者道成肉身的这样一位神。当我们说到传福音，我们常想到策略、活动、技巧，但主耶稣却告诉我们，福音的起点是他的心意，是他的心意。神不是等人来找他，而是亲自的寻找我们。那这种寻找呢，是他离开天上的荣耀，进入到我们整个破碎的人类世界当中，是他主动的来寻找，舍己流血，死在十字架上，只为把我们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在整个的教会历史当中，有许多人回应了这样一个主动的呼召，例如威廉克里，他只是一个很普通的英国的鞋匠，也没有什么的资源，却有一颗为万民这样子的灵魂迫切燃烧的心。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期待伟大的事来自神，敢为神成就伟大的事。然后他就毅然地前往了英国，不惜放下一切，开始了现代宣教的整个的活动。当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呢，也在反省我个人的传福音的一个热忱，对福音的一个态度的变化。记得在二十二岁刚刚信主的时候，在理工学院读第三年，那时我真的像人生找到了一个极大的宝贝，然后就疯狂的迫切的向我的同学、室友、家人，或者是我去剪头发，然后就不停的给那个剪头发的人传福音。 仿佛就是怕他们错过这个唯一的救恩，这个宝贝，他们要知道，他们要得救。虽然当时我的灵命还很弱小，不成熟，表达也不得体，但是那份火热却是实实在在的。可是呢，当我们信主越久，我的世界越来越陷入了越来越基督化的圈子的一个危险。后来我就发现，朋友圈、生活圈、工作圈都慢慢的被信主的弟兄姐妹占据，传福音的热情也不知不觉的被熟悉、忙碌、怕尴尬、被拒绝所冲淡了。曾经我们燃烧的这个火，如今是不是都变成了一个有一点点火焰的这样子的一堆柴火？我相信我的问题不是个案，而是现在的普遍的基督徒所存在的一个状况。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真的在很深的在反思到底为什么出了什么问题。所以这篇讲章内容会很硬，真的很硬。但是我相信我不是在给大家讲道，也是在给我自己讲道，在真正的深刻的反省自己的生命。福音不再是生死攸关的一个信息，而是有空再谈的一个选项。我们传福音不再是出于感恩和敬畏，而是变成了一种教会的提醒、被动的 push， 还有一个排班轮次。为什么？到底出了什么状况？为什么会这样？像保罗那样视福音为比生命更宝贵的人，如今为何变得如此的稀缺？到底哪里出了状况？他曾经被石头打得奄奄一息，被囚禁在阴暗的地牢，忍受着饥饿和寒冷，背叛。然而即使面对死亡的阴影，他眼中燃烧的火焰从未熄灭，直到被处决的那一刻。使徒行传20:24写道，但我并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只求跑完我的路程，完成我主耶稣基督领受的职分，为神恩惠的福音做见证。福音对他而言是比生命更宝贵的珍宝，是愿意付上一切代价去宣扬关于生死的一个好消息。今天就让我们站在保罗生命的见证面前，诚实的来面对我们自己，也求神在我们里面能够重新点燃那熄灭的传福音的火焰。第一个，我们来看传福音之火熄灭的三大本质的症结。第一个，把从神是谁到我感觉如何。约翰福音6:26，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而是因为吃了饼又吃饱了。在这句的经文中呢，主耶稣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群众跟随他的目的。这些人跟随主是因为吃了饼又吃饱了，这是一个典型的人本信仰。这些人经历了神迹，5饼2鱼喂饱了5000人，他们却没有思想这神迹启示的神到底是谁，这个实行神迹的神是谁。他们想的是，我有没有吃饱，我明天还会不会得饼吃。他们不是因着神的启示与荣耀而来，而是因着自己的感受与满足来跟随主。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来到教会不是因为神是至圣至荣耀的神，我当敬畏他，而是因为神让我感觉到温暖，让我走出创伤，他祝福我，让我的人生变得顺利和满足。于是呢，敬拜若是没有音乐渲染，就感觉不到神；讲道若没有感人肺腑的故事，就感觉不到没有领受；小组若没有积极的反馈，就感觉我不被爱；祷告没有情绪波动，就感觉神不存在。焦点从神是谁转为我有没有感觉，我的感觉是什么。这是一种微妙但致命的错位，感觉逐渐取代了信心， 体验逐渐取代了真理，神的荣耀被边缘化，而人的情绪被中心化。圣经提醒我们，信仰的根基从来不是感觉，而是真理。义人并因信而生啊，不是因为感觉得生，也不是因为经验而生，信心的对象是神的本体，而不是我是否有情绪的感动或情绪的波动。有一位年轻人信主多年，他经历过不少的感动，在敬拜当中，在祷告当中，他说，我在营会时常常流泪，那时候觉得神真的好好啊，但是回到日常，我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后来他就离开了教会，因为他说神好像不再与他同在了。其实不是神离开了他，而是他把信仰建立在感动和感觉上，而不是真理之上。神真的离开了他吗？神真的不听我们的祷告吗？请大家反思，今天我们是否也落入了感觉中心的陷阱？我的信仰是否只是我有没有感觉神爱我？我的敬拜是否是在于我有没有感觉到在这个敬拜当中被圣灵触动？若今天神不让我流泪，不让我感受有感觉，我还会忠心地跟随他吗？所以我们要反省，从以情感为中心的信仰中悔改。若我是这样的人，我们需要悔改，恢复对神本体的渴慕和敬畏。不是主啊，请让我感动，而是主啊，求你让我更深地认识你，渴慕你，透过你的话语，你的作为，你的圣灵。信仰若只靠着感觉，就像房子它建在沙地上，风雨欲来就垮塌。但若建在神的真理上，无论是有感或者是无感，喜乐或忧伤，他仍是我们的神，他永远是那高天至大者，在我们上面的神，他仍配得我们一生的敬拜。美好的感觉是神特别的恩典，但不是信仰的根基。第二个，从活祭焚烧沦为宗教的排班。腓立比书二章十七节，即使把我浇奠在你们信心的祭物和供奉上，我也喜乐，并且和大家一同喜乐。保罗用的是浇奠这个祭祀的用语，形容自己可以为信徒付出生命与牺牲。在旧约中，酒奠是燔祭和素祭上的最后一道献祭的动作，它象征着祭物的完全彻底的献上，因为已经是到最后的一道工序了。保罗说，他的人生就像被倒进的奠祭一样，毫无保留，彻底的焚烧。保罗的委身是一种牺牲式的献祭，不是参与感式的信仰，而是舍命感的奉献。他的生活不是我有空才服侍，而是若我不服侍，若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他说，但我并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只求跑完我的路程，完成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为神恩惠的福音做见证。他不是抽时间给神，是把整个人给神。他不是轮值表的信仰，有我到了我的安排轮值表我就服侍，其他的时间我都不参与任何的教会的活动或服侍。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我们的信仰慢慢的被一种仪式化，周日出席礼拜啊，主啊，这个星期我有来到教会打卡完成，小组聚会视情况，有时间就去，没有时间哦，抱歉，不可以。服侍轮值轮班上岗，并且不要奔奥为最高标准。我可以服侍，但不要让我太累太辛苦，我会奔奥掉的。奉献看感动，没有感动我就略过。委身从一种活祭的奉献变成了一种灵性的义务，从奉献一生变成了一种轮班制度。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是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事分，是理所当然的。活祭不是做一点，而是全然的归主，不是参与项目，而是献上主权。我们知道戴德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宣教师，他曾说，若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若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这不是夸张，而是一个真正被福音点燃的人所发出的一种生命的宣告。我们可以反思一下自己，我的信仰把主权的交托还是时间的调配，我的服事是因为我回应神的爱，还是完成教会给我的责任和指派，我的生命是被倒空的酒店，我愿意完全的献上，而是还有很多的保留不愿意献上。求主怜悯我们，求主点燃我们献祭的心，使我们回到祭坛之上，成为焚烧的活祭。若不这样，福音真的只是一个教会推动的义务和活动而已。除非我们内心真正的去回转，除非我们内心真的被福音所触动，教会的整个的属灵文化才能够被改变。第三，从十字架的大能到情绪的抚慰。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对走向灭亡的人来说是愚笨的，但对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保罗在这节经文当中，他揭示了两个世界的对立，一方面十字架被世人视为软弱的、愚拙的、没有实用价值，而另一方面对那些经历救恩的来说，十字架正是神施展救赎大能的中心。然而当我们看现今的普世教会当中，十字架的中心正在被悄悄地取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心力舒适的福音，以人的情绪和感受为导向。很多的基督徒来到教会像 customer， 而教会呢，就是跟大家提供服务的一个，像一个 community。现在教会常听到的信息是：你是独特的，神爱你，神不在乎你的过去，你经历创伤，神要医治你，你的人生会越来越完整，因为神看你为宝贵。这些话本身含着真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若没有罪、悔改、十字架、舍己这些属灵核心真理的平衡，就会失去福音的重量，变成了一种属灵心理学的抚慰剂。圣经确实关注我们的伤痛，诗篇一百四十七篇三节说，他医好伤心的人，裹好他们的伤处。以赛亚也说，五十三章五节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但这医治的根基和本质是赦罪、和好与重生啊，是重生，以及十字架中带来的根本的生命的一个翻转。耶稣来，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来陪我们疗伤的，而是要来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重生的。约翰福音三章三节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怎么说呢，福音不是叫我们接纳救我，而是要钉死老我，不是让我们越来越完整，而是让我们从死里复活，全新的人来跟随主，敬畏神，荣耀神。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现今教会存在的一些问题，以伤来代罪。表面的内容就你受过伤，实质是当我们在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忽略了人因悖逆而与神为敌，我们忽略了人性深处的骄傲和悖逆。以感受代替信心，你感受到神的爱吗？ 神的真理不再是信仰的根基，而是被感受所取代。以接纳代替悔改，神无条件的接纳你，但是神的圣洁和审判会对我们的罪不放过，却不提到要悔改。以修复代替重生，你会更完整。神要的不是更好的救我，而是全新的新我，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一位姐妹，她曾因为童年的家庭的创伤来到教会。信主初期呢，她因神接纳而感到很多的被触动、被爱。但是几年之后呢，她的生命没有太大的改变，依然活在很多的情绪的挣扎当中。直到有一次，她听到讲员清楚地讲关于罪、悔改和十字架的舍己的时候，她说，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明白，神不是只安慰我，他要我改变，他要我改变。他的生命从那一刻起才真正的开始翻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反思，我是否把神当成一个安慰的医生，只要神的爱和抚慰。我的信仰是建立在情绪的体验上，还是十字架的真理之上？我有没有真的愿意面对自己的罪，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我们要悔改，从一切的软弱、偏颇和感性化的福音当中悔改，重新高举十字架，因为它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求神帮助我们，不只是感受到被医治、被接纳，而是真正的能够每一个基督徒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真正的体会到十字架重生的大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十字架从来不是舒适的象征，而是死亡的象征。真正的医治不是让我感觉良好，而是让我成为一个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所以我们问一下，从信主到现在，我的生命翻转了多少，改变了多少？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如何回应与重建神中心的一个福音。第一，恢复对神荣耀的敬畏。以赛亚书六章五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以赛亚是先知啊，他敬畏神，但当他真正看见神的荣耀和圣洁的时候，不是感动流泪，不是高声赞美，而是在神面前崩溃了。神的荣耀太大了，他整个人无法承受那种极大的荣耀。他看见自己的污秽、无力与不配，他敬畏不是因为神对他好，而是因为神是如此的圣洁，圣洁到以至于他不能直视上帝的荣耀啊！这才是我们的上帝。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敬畏，神不是用来满足我感觉的资源，而是我俯伏敬拜的那一位上帝啊！所以，我们如何恢复敬畏呢？每一天当我们在安静祷告的时候，不要带着求什么，而是单单的来赞美注视他。在敬拜中常常默想神的属性，神是何等的圣洁、公义、信实和荣耀。在祷告当中也学习先尊崇他，再求告他。第二，恢复十字架的中心地位。加拉太书二章二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如今在肉身中活着的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爱我，为我舍己。当如今教会常常在讲台当中会有一些的说啊，你要活出你真实的自己，实现神给你的梦想，这些话充满了动力啊，也会让很多的人哦被激励，但缺乏了十字架的实质。十字架不是实现自我的一条道路，而是自我钉死的一条路， 钉死了我的路。福音不是叫我们更好，而是叫我们死掉。信仰的焦点不是我成为什么人，而是我因基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十字架意味着放下自我的主权，放弃俗世的荣耀，甘愿为主受苦，忠心走成圣的道路，直到主再来的日子。这是神对所有信他的基督徒的生命的呼召。这受苦也包含着在传福音的当中，在失丧者遭拒绝我们的时候，或者是在信仰被逼迫的时候。所以教会若是不传讲十字架，就不是教会；讲台若不传讲十字架，就不是讲台了，因为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十字架的生活的实质包括哪一些呢？首先，我们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要学习操练舍己，放下自己的主张、情绪、骄傲和舒适区。若是上帝感动我们做一些东西，我们需要去顺服。在这么多年的信仰道路和服事当中，我发觉我们最大的罪就是骄傲，最难做的就是顺服。所以顺服非常的重要。第二，背十字架，接受属灵的操练，包括为福音的缘故承受压力，付出代价。我的时间、金钱、精力如何的安排呢？什么是我的第一个 first priority？ 也要活出顺服、忍耐、谦卑与传福音的勇气。德国的神学家潘化华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来跟随他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呼召他来死。神呼召我们不光是给我们救恩，而是来呼召我们，要我们为他而死。所以他在纳粹高压下仍然传讲真理，最终为主殉道。他活出了十字架中心的福音。第三个，恢复信徒对神主权的顺服，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凭着神的仁慈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悦纳的活祭，这是你们理所当然的侍奉。活祭意味着我们整个人全都属于神，不是部分的委身，而是全然的归属。祭物是没有选择权的，也不能保留部分，一旦献在祭坛上，就是全然的焚烧。今天的我们的顺服是什么样的顺服呢？所以圣经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指我们不是用世界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成功幸福。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靠圣灵持续的被塑造调整，转向神。真正的顺服不只是做事，而是让神掌管我们的时间、金钱、人际、梦想和家庭。所以顺服的具体的操练如下：在金钱上，我们要尊主伟大奉献；在时间上，顺服神的引导服事；在家庭职场中，活出神的价值观；有意识地建立与未信者的真诚的关系，主动的关心，主动的倾听，持续为特定的未信的亲友同事祷告，勇敢抓住机会，在爱心中分享福音的盼望，愿意回应神特别的呼召。若神有一天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回应神。我们来总结一下，回归神中心的福音之路是一个放下自我的道路，它不是情绪的翻转，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翻转。这条路的标志是敬畏神的荣耀，它是圣洁的、配得的主，高举十字架的中心，它是舍命复活的主，顺服主的主权，它是掌权差遣的主。所以马丁路德说，真正的福音是将人贬低至尘埃当中，将神高举在宝座之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接下来这个星期，我向大家发出一个行动呼召，你是否渴望在这个星期具体做一件事情来回应神？第一，安静思考，每天花十分钟来默想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求圣灵让你真实的体会神寻找我的爱，并激发我去寻找人的心。第二，列出名单，写下三位你认识但尚未信主的亲友同事的名字，每天为他们祷告一次，求神开启你的心，也给你智慧和机会与他们分享福音。第三，主动接触，本周内主动约其中一位未信主的朋友喝咖啡或见面，单纯的建立关心和关系，学习倾听，了解他的生活和需要。第四，小组分享，在小组聚会时分享一个你在感觉中心仪式化尾声或回避十字架尖锐性上的挣扎，坦诚的真诚的分享，并请弟兄姐妹为你代祷。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请弟兄姐妹至少选择一样事情去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冷淡、懈怠、骄傲，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再次看见你那测不透的荣耀和圣洁，使我们心生敬畏，服服敬拜。主啊，求你让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重新成为我们信仰不可动摇的中心，生命唯一的根基和传讲的终极信息。主啊，求你破碎我们里面的老我，让我们真知道与主同死同活的奥秘。主啊，我们再次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求你焚烧我们里面一切不合你心意的东西，点燃起初那爱灵魂传福音的烈火，掌管我们的主权，使用我们的时间、口舌、双手、双脚和全人，赐给我们勇气、智慧和爱心，效法你寻找失丧者的榜样，走进我们的邻舍、同事、亲友的生命中，把关乎永生的好消息带给他们。圣灵啊，求你运行在我们中间，更新我们的心意，加给我们力量去顺服，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真正高举你、传扬你、寻找失丧者的教会，